就圣灵，我们进行讨论最后一节短短的课程哦。嗯，我们先一起聊一下刚刚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几个问题。在这边收到的问题没有很多，可能你们想私下聊也可以哈。然后我们先讲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概念哈，在关于弟兄或是姐妹，就是我们遇到一些试探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那个汽车怎么摆在轨道上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有几个步骤、几个机制可以去避免它的。圣经给我们的几个很重要的教导哈，第一个就是不要越分，超越我们的本分。那你们还有圣经哦，我们翻一下，虽然你们可能没有兴趣，是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对不起，是帖撒罗尼迦，我常常会搞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因为读你自己读哈，读到第四节第五节。好，看起来他很严谨，这样告诉我们。其实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要我们超过本分哈。他其实是不要越分的事情，因为圣经在英文圣经在这一段里面，他用的另外一个字是 advantage， 就是advantage 优越好处。你超过了，你去拿这个东西过来，所以呢，如果是超过的东西，就是除了你本身以外的事情。因此我在层面应用过来的话，亲嘴是不可以的，这样有直接吗？亲嘴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已经超越了，你去不是你的问题了，是超越，所以它是不能 take advantage， 就是你占了过去的一个好处，把它拿过来，这样只因为你想你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克制这一块。那至于克制，就是属于关机的部分。你关机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说，一个人其实你回到情绪的部分，如果你常常的有那个翻滚的动作，它会 balance 回来，第一会平衡回来，你们要抓住这个要领。第二，我们的大脑因为有一些受伤的情形，那个受伤就是我刚说伤痛的过往带来的一些损害，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压抑一次的时候，在大脑的这个豆腐上面就刻了一条痕迹。你们有吃过豆花吗？它有一点像那样子的感觉。那它刻下去，你吃豆花是整块按在数嘞，还是你会切成小块？由不得你。你的汤匙一下去的时候，它会散开，你会发现 OK。 那大脑的伤害是这样子的机制，就是说当你一压抑的时候，它就出去一次，可是因为你没感觉，它在里面看不到，第二次它就一次。那从小到大那一些伤痛的东西，就是你没有讲出来，你不断的压抑的时候，它就在里面不断的切割这一块豆腐花。那这一块豆腐花不断被切割之后，一小块暖暖安呢吼，暖暖就散开了。可是我们的大脑机制很好，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他会帮我们挤在一起，就是拼在一起。如果你失去这个头壳，它就散出来了，所以它在那个头壳里面，它就保护它。那保护它，它因为有切割过，所以它有一个痕迹在那边。那个痕迹越多，我们就受伤的越严重。那个痕迹越多，受伤越严重，就导致我们的思路跟我们想要的东西越难以控制它。我们现在之所以会控制它，道德的东西一出来，你听到的道理一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对不对？那是因为你控制它，你用强制的大脑控制它。可是到一个地步，你会由不得你，因为它已经散开了，由不得你。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 当你还可以控制它的时候，你要尽量的运用什么？刚刚我说翻滚跳动是一种释放，谈话分享是一种释放，对不对？再来一种是什么？你真正的要透过安静的时间，安静的时间做脑部的修护。你会洗头吗？你有一边洗头一边做什么吗？你们现在都很厉害，很多可以同时做。他修护的时候就是说是安静的，所以你的一个24小时里面如果有多几次安静的时间，他就有帮助你修护。那安静做什么呢？安静的时候你真的眼睛闭上，眼睛一闭上的时候，所有那些东西形象 image 啊会跑进来，你去感觉一下，那个就是脑子非常的乱。所以你通常那个时间眼睛闭上是在什么时间你知道吗？现在不是睡觉，祷告。所以你不能专心，因为你一闭上它就进来，所有你没想到的东西通通回来了，你就觉得说怎么会想这些事情，就进来了。你没有这个体验？它是闭上眼睛的时候 image 会出现，因为你关闭了那个视觉。所以如果你平常在家就有这样的练习，24小时之内，要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真的对自己有期望，希望自己改变，你每一天里面有一个时间点是闭上眼睛的，你不要那个闭上眼睛只发生在祷告的时候，很乱啊，它一直进来，然后你一直求，一直进来，一直求，它是整个交错的，所以你起来好像没祷告一样啊，你没有这个体会吗？应该有啊。十二点太饿了，对不对？生理机制其实我也是很考虑的，可是主办的单位说 OK， 你们都很棒哈、哦。那我就假设你们都 OK， 其实已经不 OK 了，你们血糖降低得很厉害。那个脑部呢，要练习第一滚动哈、哦，简单一点，你们只能听简单的 message， 滚动，跳跃。云霄飞车，我还要用知识来帮你加强大脑的运作，因为你现在简直在恍神运作大脑那个云霄飞车。然后在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关眼睛，每一天哦，找一个时间关眼睛，那是在修复大脑。那所有进来的 image 你先不要管它，你不要用你的所有的道德的东西去告诉自己这个不能想，那个不能看，那个不能，只有你自己关眼睛谁知道啊。不要一直在里面有一个老师一直跟你说话，你就关眼睛，第四个。然后第五个看颜色，去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看，也就是说你这么多的颜色里面你一定有喜欢的颜色，对不对？从小啊，那个其实就是你大脑需要的东西，不是你的嗜好，你喜欢绿色喜欢橘色，那是你大脑需要那个颜色。那颜色是神给我们的创造，所以那个颜色在大自然里面，对不对？可是现在已经是人为的，对不对？ OK， 我们都 OK。 颜色你抓到颜色是什么你舒服，记得每天你的眼睛闭上五分钟十分钟之后打开看到那个颜色，这样可以吗？可以回去练习吗？这都是属于关机的动作，自己找啊，我真的帮不掉你了。如果你要问我颜色怎么找、哦、我写你们怎么那么低能啊，自己找颜色 OK， 自己找。那你不要问我这个颜色可以吗，那个颜色没有答案的，只有你自己 O 不 OK， 喜不喜欢，舒不舒服、哦、颜色。好，颜色完了之后声音，颜色不是这样，刚刚我说闭十分钟对不对，你不论那个什么什么、哦、你看到女生也好，你幻想女生都 OK， 随便你，或是你看到什么、哦、什么都可以。那你看，然后一打开颜色，对不对？所以你的颜色要怎么样？先摆好啊！你不要打开哦，滴咚滴咚滴咚，这样先摆好。比如说，你对像我是对橘色非常有感觉的，那么我的橘色会在一个角落的什么地方？那因此，当我 眼睛闭上的时候打开的时候，那个橘色刚好在我的前面，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练习的东西。你自己练习，你就摆在一个地方，墙上也好，你的卧室一个角落也好，总之那个橘色好。然后那个橘色一进到我们的大脑，这是都是修护哈，就是在叫做什么治疗。你一修护之后呢，接着下来要有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可能是音乐的声音，可能是朗读的声音，朗读啊，说话的声音，那只有你自己可以哦，你不要派一个人朗读给你听，因为频率不一样。你现在发音的声音的频率，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重复的。那个频率是神给你的，是要你自己进行修护，自己修补，靠不了别人，那是神给你的，就从神来的，所以你要进行修补。那所以声音就是说，你一选择弦乐器的声音，大提琴啊，或是什么弦乐器的声音。安内鬼气，它会跟脑波比较靠近。弦乐器，你如果听莫扎尔的交响乐，那非常的好。可是从右耳听，右边的耳朵听，虽然你是两个耳朵都在听，可是你假装用力的用右耳听，知道吗？用大脑强迫说，我现在用右耳在听，我没有用左耳，那是你的想象，用右耳听。然后你听十分钟之后，不论是什么乐器，听十分钟之后就 OK， 去祷告，这都是关机的步骤，这样 OK 吗？所以我没有一开始告诉你要这样子做，而是它是一个连串的动作，因为现在已经出了情况了，我们送场修理就是这样修法哈。修理，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做练习。你做越多这样子的练习，其实对你这个人来说越 balance， 很平衡。你下次就很容易像我这样子看到人家，就会说：“哎，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有什么关系？你也有啊，就这样子就好了。那你越认识我的缺点，你就会越喜欢我。那你越认识对方的缺点，你就会越喜欢他。那喜欢是从这样子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的，包装过的喜欢，那个会退掉。OK， 这样 OK 吗？练习看看哦。可是这个要时间，现代人最怕的是没有时间，很忙，可以上网两个小时，但是他告诉你他很忙。不很矛盾哈、哦，那上网你说哦，好重要，你看什么？随便看，哦、浏览哈、哦，叫浏览，浏览就很忙哈、哦，所以把自己时间弄出来是爱自己，你有办法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爱下一个人，知道吗？你没有自己，你没有办法爱别人 ，OK？ 所以你注意看。你自己如果这么不珍惜或爱护你自己去做修护，你没有办法去让另外一个人来托付彼此的一个终身的那个承诺，没有的，因为你不是很爱自己，你已经大脑这样子了，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功能去爱人家呢？是怪怪的哦，要承认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已经知道的情况底下，就是说我们的旁边的同学弟兄或是姐妹，在一个情况底下，就是说他可能已经踏入了一个阶段，就是他觉得他不能回头了，或是说他踏入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好像已经进入到情欲的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旁边可以做协助呢？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还是你们就是当事人？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们先谈一下怎么去协助他们。因为如果你们有在做带领，或是你们很关心旁边的人，或是已经有人告诉你说啊，我这样这样这样，还是什么什么的时候，你今天有上课，你就要做什么？会，不是没意啦，我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啦？哎呦，你们看惊弓之鸟。那么呢，我们现在已经先想，刚刚在一串你的头脑。怎么样会让一个人进入到情欲？好，已经知道那条线，对不对？这一条线的最源头开始是什么？你们现在都是老师啦，自我的缺陷，对不对？他 最源头其实是一个自我缺陷。那你现在要去做协助的时候，你从中间任何一个点插入都没有那么完整，因为他没有追溯到前面，他就容易倒下去，他做到一半就放弃了。你能够做的东西是最前面的东西，可是最前面的东西他已经有缺陷，你怎么办呢？你要做聆听的角色，听啊，听，就是他不论告诉你什么，你要听。你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暂时，因为你的身份不对，你暂时没有办法直接给他答案，或是给他一个方向，不能。因为我已经说过，是缺陷带出来的。缺陷就是什么？大脑的运作机制有太多的伤痛。一个人会太早的进入性行为的关系，是因为他带有伤痛，因为他爱跟被爱的感觉不够。他想要借助这个东西来证明我是会懂得爱人的，刚好是一个迷思，很可惜。可是如果当可惜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先不要气馁，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暂时先做我们人可以做到的部分， OK？ 我们人可以做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先知道怎么样去支持他，帮助他，挽回他。那么呢，在一连串的圣经机制的教训的最尾端的之前，我们可以做支援，就是第一个是聆听，听，还 before 你出来任何的 judgment， 你要先听。再来第二个，要把你自己今天学到的东西跟他分享。为什么呢？要让对方知道我也有缺陷，你不完美，你只是没做这个事，可是你也不够好到哪里去，知道吗？你要告诉他你的缺陷是什么，你上过什么课，那这个课帮助了你什么。唯有你自己体会到从圣灵来光照的力量，你才有办法去支持跟帮助人，懂吗？不然你只不过就是旁边的随便的一个木头，给他抓一下，这个木头自己又飘走了，懂吗？所以你要帮助他，第一聆听，第二从上课当中领悟到学习到的东西去分享给他，第三刚刚说过关机的练习分享给他，这几个要做到，那他会很耻笑你， OK， 做到，带他去坐云霄飞车邀请他去坐云霄飞车。我告诉你，人只要经过云霄飞车的操练下来之后，你说什么话他都听得进去，真的。我们以后的讲到聚会之前要坐云霄飞车。我其实很希望我们的教会不要一直盖一直盖，应该盖儿童乐园。我们如果有经费做儿童乐园的话，每个星期每个月定期去那边游玩，然后不断的晃动大脑，传道再告诉我们说主要说爱你，你就对就安内都动算了哈、哦，就是说它是很容易的，其实它不难，可是因为大脑它是机制，它是固定的东西，那它不经过晃动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说晃动的东西其实呢也是太抽象，因为圣经给了我们另外宝贵的教训，大脑晃动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指着一个新的东西的刺激。好像云霄飞车是一个刺激，对不对？可是在生命生活里面它其实有刺激，比如说有人不喜欢你， OK， 比如说你一直有挫败， OK， 比如说你工作啦，人事啦，教会你不是很顺利，你不像某人这么样的受欢迎， OK， 这都是挫折。那这些挫折都是好的东西，因为它在刺激你的脑部重新去想这个问题，懂吗？所以这个回到圣经的真理，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什么？不愉悦的东西。不愉悦我们叫做苦，你只要一觉得有苦，你就进入到真理里面去，是不是好事？你越不受欢迎越是好事，知道吗？你如果越受欢迎越不是好事，很危险，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刺激到，它不合真理， OK。你是要被不欢迎，你是要被，所以因此你就会想到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是不是有时候不是很欢迎你，因为你与众不同，很多事你不能做，有没有发现？去夜店你不能去，你觉得很危险，还是你已经去我也不知道。 你如果越多这些的经历，其实你就是在真理的上面一直有站稳脚步，只是你觉得很苦，因为别人可以做你不能做，有没有？别人可以吃你不能吃，你越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就越合乎大脑的刺激，那它的效果跟坐云霄飞车是一样的，只是说还没有办法领悟说这个苦对我有造就的时候，我就叫你先去坐云霄飞车，是这样的意思，懂吗？不然我们在云霄飞车就会排队排很久，因为我就会看到你们都在排，我也在排。人生的经历是经过不断的刺激、学习、成长，那个叫苦。你越多的苦，你越多的缺陷，这个人你要好好的抓住他，好好的抓住他，因为苦会变成人格。从罗马书那边，他最后会变成人格，就是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忍耐生出什么，这样子。那他的原来就是人格，就是你这个人，其实你明明已经有人格了，可是怎么会再生出来呢？原来他是第二度刺激，就是你生出来是生理上的长大，可是他的刺激是环境上的考验，那个苦。所以你越多的这样的经历，其实就合乎在这一条，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请大家要认真的、喜悦的看待你今天觉得你不愉悦的经验，其实是好的，因为你正在挣扎上去，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一直给你一个讯息，就是说你要成功、你要顺利、你要快快乐乐做你自己，那个是不好的，因为它没有在真理上面哦。没有在真理上面的是迟早你还是要下来的，懂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心被鼓励到，你觉得你没有那么的顺遂，你觉得你样样不如，你觉得什么什么，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可是透过今天的学习，这个非常的好的背后的那个不愉悦跟缺陷，你要练习的去怎么样成长它，不是停在这里，最怕停，成长它。那我们都要这样学，40岁的也要学，50岁的也要学，因为它的 package 是不同的深度。 OK， 就这样子。还有什么想法？最后三分钟问题。有人要我的 Facebook， 那么你们去跟主办单位拿好吗？因为我放在上面又有摄影，非常有广告的嫌疑。你们如果真的有心，多做一个动作，就去找你们的大哥大姐主办单位去拿。然后呢，你们如果真的有想法、有疑问什么，你们可以透过一些连结或是 Facebook 去提出你的问题，都可以这样子。好，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想法？八斗腰楼，感谢主哦。最后最后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呢，在主耶稣的里面呢，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因为有 misunderstanding 哦，对主耶稣有一点误解，误解的时候导致后面一连串事情的发生。那 maybe 在借由你的祷告，借由你的反省，借由什么东西，你可以重新跟主连结上，连结上，就是原来主耶稣用心良苦哦，他第一天拣选了你，到今天他还是带着你走，可是因为你误解了，所以呢，你要把自己放心的呈现给他，就是说主，我真的不快乐。你要跟主说，因为你能够面对的是这件事情。圣经教我们，你想要死，要跟主说，不是跟大家说，不要说错了，学外面的人。圣经上几个求死的，你看他都直接跟主说，摩西还有以利亚，直接跟主说，跟神说，神你让我死吧。他没有跟百姓说，百姓啊，我地被来造了，没有。可是我们不要误解，死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在跟主的关系里面，你真的不快乐，真的想死的时候，你跟主说，主的光会照亮你，我要先预备这一块，因为我们太多的同学，没有 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哦。我们越做越多在教会里面，很可惜。那所以先帮大家讲这个，就是说你跟主说可以的，跟主说，主的光会进来。那你要相信这一点，不然就白信了。主耶稣会在最后一个关卡的时候拉住你说跟我走。我有一个孩子，他一直有黑暗跟光明的一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他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always 有一个黑暗的东西来影响他，这个是已经进入到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很辛苦，他17岁，那他很辛苦是因为里面正在发展那个信仰灵性的立体图像要出来，那是另外一块，他要发展，所以他那块就特别的 sensitive 敏感呢。可是呢，我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勇敢，他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一直被这个困扰着。他可以听声音，他可以听到声音，就是那个车过来了去撞他，那边有一把刀去拿他。OK， 我们的孩子，那这个是很苦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他多勇敢吗？他到千钧一发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手伸出来，他说他闭上眼睛，因为我们都有做练习嘛，眼睛要闭上，闭上才有思绪进来，所有的图像会进来。他闭上的时候，他说一个光一个黑进来，两边哦，在他的视觉里面有一半是光明的，一半是黑暗的，然后他觉得他要被这个黑吸走，他觉得他的人在图像里面，他要被吸走，然后他就说我该怎么办。他没有说哈利路亚，怎么都没有，因为他很年轻，他说我该怎么办，他就想到主你救我。结果他的意念里面就说主你救我的时候，那个光就 cover 过去，那个黑整个照过去，伸出了一只手，然后这时候他的图像里面就是我也要伸出去啊，因为他手伸下来了，他拉你出来，你要伸出去啊，你要做到啊，那他就把手伸出去，他就在那个图像被整个拉出来，在光明里面拉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整个回到正轨。你看，一个已经进到病理精神上的东西，主都有办法，他没有靠任何的药物，你懂吗？何况今天你还可以坐在这边抄笔记。你非常 OK， 你只是不愉快而已，不愉快，因为你们的脸看起来蛮凶的，不愉快，不愉快。那这种不愉快的东西 OK， 就接受它，就是说主我真的不愉快，告诉主，主的光会照亮大家，这样子，加油。 Maybe 我们明年再见的时候，哈，你们的造型都不一样了，那个造型就是从你的生命散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主耶稣祝福大家。然后我们会有传道跟我们一起祷告，对吗？还是跟我们讲话？来，请传道，谢谢，谢谢你关心我们。
哈利亚，感谢神的恩典。好，我们今天我们大专年纪好来举办这一个专题的一个演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能够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来热心参与，也超乎了我们的预期，但是我相信也表示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的一种需要，真的也是我们可能在以后我们要再试着在这方面再多一点加强。愿主耶稣能够继续的带领。我是50岁的人，那不晓得今天50岁的人要干什么。那当然听的可能跟你们的感受是不太一样，那加上我又是大专团契的辅导传道，所以这个在许多的机会里面都会接触到我们的大专生。那的确今天钟伟老师他在提到的很多的一个现象，其实也是我最近心里非常痛苦，那也是这个心理压力很沉重的这一个区块。那当然也是借着许多的机会，我也都向我们大专生来做了一些提醒。那或许有时候我也像应该像钟伟老师刚才所说的，以后每次在开始讲道之前都要大家起来做跳跃操一下。那也许大家就可以更听得进去传道对圣经上的一些教导。不过我想我不晓得请钟伟老师研究一下，是不是这个 会前的祷告，如果迫切圣灵充满一点的时候，是不是有帮助？那如果要这样的话，叫大家鼓励多早一点会来到会前来祷告。我刚才有提到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我会感觉到我们现在大专生太重视了一些外在环境的一些刺激，那或是我们会很花很多的时间去在设计我们很多外在环境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去参加团契上或是高级班课程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会对一个小动作，比如说像如果说我们的同龄生日了，我以前我们就是写一张小卡，打一个电话慰问，有时候呢就是聚完会之后呢去吃个饭。那现在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哇，做了很多的这个引带，然后甚至呢好像把这个做买一个蛋糕，然后甚至呢有很多的一个活动，甚至像开了一个 party 一样，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我讲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而只是说一个这样小的一个工作，我们就会花很多我们包括我们的专业，我们的视觉，或是我们的很多东西，我们把它弄得这样子的一个轰轰烈烈。那的确也许真的在某一些方面也感动了一些弟兄姐妹，得到让他们感受到关怀，但是实际上也许我们也可以用某一种比较安静或是比较亲情而类似种种的一种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去看到我们很多在我们团契或是高级班的课程当中，有时候呢我们会很花心思意念的在这些刚才所说的声音啊影像啊很多的东西去制造了很多的这种效果。那但是这种效果基本上是真正的是让我们内在的一种平静，还是一种外在的感官的一种感受而已。所以我想我只是记一个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提醒大家记得今天钟慧老师所提到的是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反思。那当传道在谈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对信就像刚才提到都一碰到圣经好像大家头都低下来了，然后一谈到信仰大家好像都提不起劲，然后甚至呢有时候呢都有一些比较叛一种故意去反抗或去用言语的抵挡这方面的一个现象来发生。那我觉得这有时候都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感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某一些层面上面是真的有一些现象是蛮吻合的这个是我个人在一次的一个提醒那让我们的信仰都能够更真实就像以赛亚书这个30章15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得救是在乎平静安稳，得利是在乎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利是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安稳其实原文就是信靠真的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专生的一个团契高级班的生活里面进到那种信仰最深的一个本质里面，那这些本质里面就是来建立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一股内在的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去真的去看到我们自己的缺失，去表达我们的感觉甚至去接受我们这样的感觉，去分享我们的感觉甚至呢去达到一些某一些治愈的一种果效那这我想这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谢谢钟慧老师今天的一个带领我们也祈求神能够让带领我们每一个大专生能够去传达一些正确的一个信息，在团契在高级班里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造就以上跟大家做简单的这样子的一个勉励。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来继续带领我们每个人的脚步让我们都能够有主的一个保守跟带领。以上